滋味下午茶。
静静的午后，就让我们一起享受属于你我的悠闲时光。
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滋味下午茶。那么这个节目时段呢，我们请到了远在上海的心理咨询师导师 Lucy 老师，跟我们来聊一聊哈，在这个空中先跟他问个好。Lucy 老师你好。
哎呀，好，大家好。
我们上个星期呢，就是上一次节目啊，就是上个月了，实际上是聊到了这个暴食现象啊。他们其实很多朋友还蛮感兴趣的，因为大家好像多多少少都有点分不清楚自己到底是贪吃还是暴食。对，所以而且呢，暴食真的是跟这个心理的作用哈、健康啊有关系。那么今天我们继续来聊关于这个暴食哈。因为上期就是说到了情绪，那跟老师今天来聊聊生活中的一些现象，可以吗？
好的呀，好的呀哈。暴食其实在我们上一次已经有讲过，就是暴食现象背后的一些情绪。其实很多人就是首先是这样的，就是吃为什么控制不住，
对，
是因为通常情况下是因为比较焦虑，然后有的时候就会去吃。比如说人焦虑的时候有很多不同的情况，那么暴食背后就是有焦虑和压力，那么还有一些比如说替代性的一些情绪，我上一次也讲过，分享过一个案例是吧。那一会儿就特别有意思的是，我上一次我不是说那个在医院门诊吗，上一次又特别遇到了他，我还奇怪，我说这个人怎么回来了呢？他不应该再来了，他好了呀。然后因为那个我刚好是下班结束了，他就特别特别兴奋，看到我之后，因为我跟他那个他应该是不过来的，他也没有跟我预约。然后我说你怎么来了呢？他说的我挂了个号，我就为了来告诉你，我一直都没有吃药，我特别特别好，就是很开心。
对，人真的是这样子的哈。当一个问题困扰他的时候，不管是疾病也好哈，还是这个心理的这个问题也好，他只要一得到解决，他那种快乐真的是没有办法的。就是花点钱来挂个号跟你说一声，我觉得这都他可以花三次钱跟你说。来三次来告诉你说我好了，我好了，就那种快乐真的是非常的能理解的。
是的，是的，他就是这样的。因为最开始他是我已经跟大家已经有讲过，对吧？然后他好了，但是呢，后面是为了让他来反馈一下。然后这一次是应该是时隔一个月，也特别巧，我刚好也是那天正好有诊，然后呢。他如果是提前一周来我都没在。然后他说的我之所以没跟你约，是因为我确实不用跟你聊什么东西，就是为了告诉医生我非常好。然后就很兴奋抱着我，然后我说那你就这样呗，我说因为 也刚好下班了，我也没有时间跟你聊，我说你愿意的话要不要就简单写写你的情况，如果有机会的话能够分享给别人，可能对别人也是一种帮助。然后就这样就他写了一段话，写的很长啊，写的很长啊，但是我觉得他写的非常好，因为这是他自己的一个非常真实的一个情况嘛。我要不要摘取一些？
可以啊，可以啊，跟大家分享嘛，跟大家分享一下。
可以啊，他首先说了一些他自己的一些情况，然后以及他自救的一个历程，后来又说他现在的一个状态哈。包括他新的一个思维方式都特别好。那他先说自己情况呢，首先是他说他自己暴食的时候，他只是以为身体的原因，就是从来没有想过这和心情是连在一起的。他心情用了一个引号，就我们说的一个情绪哈。所以说他说在日常生活中有那么多微乎其微个人喜怒哀乐，他说又怎么能掀起什么狂风巨浪呢？写得非常好啊，就是他就觉得我们有一些情绪是很正常，对吧？就是怎么能和这件事情相关？
对，
所以就是他先说啊，前一阶段他暴食的时候比较轻微，他以为就是和减肥过不去，方法不科学，一般人都是这样的，
对对对，
吃的比较多，然后顶多会想到减肥，对吧？然后就开始说一些什么样的方法，
方法呢，然后最后就会归结到我方法不对，也不够科学。然后后来呢，对，就后来就说是自制力的问题。
嗯，
就开始你看啊，他我就觉得他这写特别好啊。
嗯，
就是开始是大家都是这样的，我要找个什么方法减肥。但是后来就会觉得是自己自制力，这个就你看有没有什么变化？先是去找方法，后来说是自制力，这个就回到了自身身上，对吧？
嗯嗯、
然后他开始自我否定，
对，自责，
然后他就觉得、
啊、内疚、
哎、对，就是这两个词，他说了，这后来就特别内疚和自责，然后问题就在于，然后情况更糟，他就会越发控制不住自己，
对，
然后呢，那个，
这简直就是我嘛，
对吧？
就一边吃一边埋怨自己，对对，
就，然后后来就导致情绪崩溃。其实真正导致他来的是，他那个时候已经无法控制自己，他总是情绪崩溃。
嗯，
开始是关注力在于无法控制暴食，后来就会发现情绪上非常崩溃，然后他就开始说他自己的那个寻找，我看啊这样说，他说他就开始四处寻找啊可能的一些。自救的一个方式。他说他把他自己的严重持续的暴食，应该有就是他四个多月胖了20多斤，
嗯，
所以他整个人就非常崩溃。
嗯，
那么也就是说什么呢，这个你看啊，开始是吃控制不住，减肥不行，失败，其实不停的失败，然后开始自责内疚，然后自我否定，情绪崩溃，这是一个恶性循环。情绪崩溃会导致他在就是更多的自我否定，然后又出现更严重的这种暴食，所以4个月20多斤也还是蛮那什么的。然后家里边人就是他开始就逃避，他就说跑出来，从学校跑出来，从家里面跑出来。然后他就说，因为什么？因为家里人帮不了他，所以他又总结了一下，他说他自己自救了4个阶段。
嗯，
那么第一个阶段就是向家人和朋友求助。那么家人和朋友其实就是家长其实。怎么说，家人和朋友都会好好的劝他，所以这一般就是我在节目里其实讲的比较多，就是你劝别人通常情况下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
是，
而且呢会哎他知道这些人很爱我，但是他说他们的劝解方法并不会让我真正得到宽慰，只是在表面上让我笑一笑，暂时逃离，就是逃离一些苦恼，
对，
甚至是有的时候会想我快点结束这个聊天，
对对对，
因为对吧，
因为没有帮助嘛，
劝他
没有帮助的，
哎，对，也没有说到他心坎上。
嗯，
所以他说他第二个阶段就开始在网上找相关的信息，然后呢就是说他开始相信自己有病啊，
嗯，
用了有病这个词，
嗯，
这个时候就开始啊，比如说网上就会有一些什么东西，开始相信自己有病了。
嗯，
所以呢当他相信有病的时候，他说这一想法呢有利有弊，那么弊端是让他觉得更敏感，什么都会往病上靠。那么好处呢，就是他认为只要是病是可以治疗的。
对，
所以他说这种情况呢，他说哦，他有时候会劝自己说这种情况只是因为我生病了，
嗯，
所以他还有一丝希望。
嗯，
你看他这里写的特别好，就是他提到了希望二字，就是我以前不是也在节目里面讲过，其实当人但存抱有希望，也许现在情况很糟糕，对他来说都是一种精神上的力量，心理上的支持。所以我们这个节目一直要传达的就是，
嗯，
无论发生什么，其实我们都是有希望的，
对，都要有希望
被治愈的。
嗯，
哎，对对对，所以我就觉得他写的特别好。其实我也是真的很想跟大家去分享这个事情哈。
嗯，
你看啊，那第二阶段就提到了有希望，认为自己有病了，其实这个也是给自己的一个新的定义，对吧？
嗯，
然后我们再说哈，第三阶段他就说他不停的就逃离这个环境，从学校逃离，
嗯，
然后后来他不是说从家里出来上姐姐家，从家里面也逃离，
嗯，
他知道逃避虽然不能解决问题，但是他说一次次动身时，就是动身时那一片刻，就是走的那一片刻啊，
嗯，
就是他能够走出去，
嗯，
也对他来说也是啊，他说也重新燃起了希望，
嗯，
就是他可以看到自己多多少少还能动，因为呢抑郁情绪来的时候他是躺在那不能动的，
嗯，
那所以逃离本身的这个行动也让他哎也觉得啊我还可能还动一动，
嗯，
然后第四阶段他就是来就医了， 啊，来就医，就是他就觉得自己特别幸运，就遇到我。
嗯，
然后聊过，然后我们就接下来说就医的这种情况。他聊过一次之后，他就觉得整个人，他就觉得他说人怎么可以这么神奇？他来的时候就一直在哭，一直在哭。
嗯，
啊，对，因为他你想想积压了这么多啊，我们说情绪的能量，
嗯，
对。所以他把所有的这些情绪的能量都倾泻出来了，
嗯，
这个和我节目里也不少说啊，就是说这和你去找个人倾诉是不一样的。你看看到还是他说他有前面有提到找朋友或找家人倾诉，大家能感受到他们很想帮他，很理解他，但是呢就是他会想快速逃离，因为这个是没有效的。所以呢他在这里边情绪，因为是有方法的，对吧？
嗯，
然后让他把这个情绪都出来，然后呢就是一直他是忍不住，从进来开始他基本上也就是忍不住的。他说他自己说，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一直不停的哭，其实这个才是真正的疗愈。
嗯，
很多人说哎，那心理咨询就是跟你说话，我说不一样的，
嗯，
不是这样的，
嗯，嗯，
是我们要有一定的方法让他哎出来哈，
就是不好的情绪来释放出来。嗯，
哎，对，就是真正的一个方法让他把情绪释放出来，是把情绪能量转化过去。
嗯，也就是可以
把他，然后包括我会有用
啊，
对，我包括我会用一些穴位啊，就让他去敲一敲，就是，拍打一些穴位，
嗯，
然后包括一些事件，这些我就不说了啊，这是专业的这种方式啊。
嗯，
所以对他来说，他就一直在哭，但是哭着哭着好像就没有眼泪了，就好像再说这些事情，因为我们都会有一个评估，
嗯，
然后对这个事情对这个情况有一个打分，
嗯，
开始的分值他说十分不止了，12分，就是人说这个情绪已经顶到极点了，然后就恨不得都是都冒出来了。后来跟我讲，嗯，再想这个事情，或者是再想这个焦虑和压力的这个事情和事件啊，他讲嗯大概有个3-4分，
哦，
三四分的评估，其实一般对我们说0-10分嘛哈，从爆发啊到三四分，其实一般情况下，我们对生活中的焦虑和压力值控制在3-4分已经非常好了。对，
嗯嗯，是的。嗯，那我们说到这儿呢，好，我们稍作休息，
就是，
回来以后呢，我们继续听来自上海的心理咨询师导师 Lucy 老师跟我们分享。老师稍微休息一下。
滋味下午茶，
静静的午后。就让我们一起享受属于你我的悠闲时光。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自微下午茶做客节目的是远在上海的心理咨询师导师 Lucy 老师。来 Lucy 老师，我们继续哈，来听你的案例分享。
嗯，好，我接着说哈，
嗯，
刚才就说到他的第一阶段。
嗯，
第一阶段呢就基本上就当下情绪的变化发生的就很快，因为我们必须要有一个评估嘛，因为这个属于专业上的事情我们就不多聊了哈。
嗯，
然后呢我们那个他说第二阶段就是说我看啊，这对他第二阶段就是说，当他知道啊身体所有的反应都可能是和我的情绪有关的时候，
嗯，
我的身体帮我承担了很多心理上的问题，我要爱我身体的每一个细胞每一种反应，不应该担心怎么样，反正说了就很多身体上的。就是当他完全理解的时候，就是第二次我就让他来反馈了，然后他就说，他说我看啊，在他还会写日记，就是只是一周啊，第一周我就让他回来了，然后他说他自己就是从不再有这样的一个情绪和状态了，然后能够可以出去找东就是因为那个时候他比较集中的要去学习嘛，从来也都没有那个动力。
嗯哼，
然后呢他自己出去找自习室，然后学习状态也非常好，然后也没有也不再会发生那个就是这样暴食的这种事件了，他就感觉就特别好。第三次也是又隔了2周，我说你这样子，我说你下次再隔2周来一次，然后再给我反馈一下情况。其实嗯第二次的时候，因为医院是精神科是会给他开药的，当然了我是没有药的啊，就是也提到这个问题，我说你要自己来评估。其实他第二次的时候就已经没有怎么吃药了，
嗯，
但是呢，但是他跟医生也有在说，他说有时候会想起来吃，有时候会想起来不吃， 但是他说吃药和不吃药对睡眠还是有影响，后来他就没吃了，因为他可以评估自己的情况嘛，所以吃不吃药其实都不重要了。然后后来其实就一直在没吃，第三次来的时候他就说，他就整个的这种状态就完全进入到正轨了。他说这一段时间像比如说他学习的这个专注力，他说都很就是比以前也还要好。他说不光是说情绪解决了，饮食解决了，他学习的状态也特别好。那么包括交朋友，那甚至是还有什么以前都不会出去散步啊，和亲人去散步露营啊，吃美食啊，他说的那个就是从来没有过的那种没有压力的感觉，特别愉快。然后他说我不明白为什么第一次一直在哭，从第二次来就一直在笑，他说从那以后我就一直在笑，每天笑声可多了。然后那个还说他去考了那个驾照，考了驾照带大家出去玩，他说生活就他说他的生活的
充满了希望，
就是对对对，是他没有想到的，怎么会有这么大的一个转变。所以他就一直就是说为什么这么神奇，就是很奇妙的一个过程。所以他后来的那个文字都在打这文字是这样说的，他说的这样一看哈，就是说我曾经是我阻止我心情变好的罪魁祸首，然后哈哈哈，他后面的文字就一直是哈哈哈哈哈哈，他是会把这个文字哈哈哈都打出来，他特别开心。那么我最后一段要念出来，因为他这个最后一段就是我一直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刚才前面有在说一个恶性循环，对不对？那么他现在就是进行了一个，就是已经进入了完全进入了一个正循环，不停的笑呀，比较乐观，又有行动力啊，然后自己出去学习啊，对，还说学了舞蹈啊，还出去学了舞蹈，练车会友，带家人出去玩，所以非常正向，就是甚至是他在影响他身边的人，影响他朋友，有的时候会这个把这个状态哈传染给别人。但他最后一段是这样写的啊，大家来听一下。就是现在我比之前哈更好哈，更容易接受现实。比如我的跳舞哈，跳舞跳的不是很好，但是我可以继续练习啊。比如我肚子上肉比以前多了，但是我可以做运动消除啊。比如我开始无法我现在无法开始背书的时候，但是我可以先写完论文啊。减去一件未完结事项啊，未完结事项，这是我教的。然后点点点，然后所有的问题好像都找到了解决的方法。我也会因此有成就感，从而不断充电。当然了，他说分享这次奇妙的之旅也是在充电，在暗示我可以接受更大的挑战，也通过分享自己的经历可以让更多和我情况类似的朋友燃起希望，鼓起勇气，勇敢的面对真实的自己。就是这一段我就觉得特别棒。有没有听到？你看啊，
对，
以前是这样的啊，我怎么又厌食了，或者我怎么又暴食了，我怎么又状态不好了，是自我批判。你看他现在啊，我觉得他用了这个排比句非常好，但是我跳舞不是很好，但是我可以练习呀，对吧？我肉很多，但是我可以锻炼呀。这个是不是平时别人劝你的？就是如果你在这种状态，你跟别人聊的时候，聊天的时候，别人会用这种话劝你，对吧？你要这样想。但是那个时候他做不到，为什么？因为他情绪太已经在那儿了，所以他只能哭哭哭哭。那么当他是不再哭了，然后他的状态完全变化了以后，这个思维是自发来的。所以我一直在说，就是你从做不到到做到。那现在他的状态就是什么？曾经做不到，什么都做不到，对不对？甚至连哭不让哭都做不到，说你不要哭啦，你不要在意，不可能的。只有他真正被治愈了，才是真正的做到。所以这个是他自发来的呀，然后他自己转向正向了，这个都不用劝，所以他会说。所以他这一段我就觉得真的特别好，而且我也跟他讲了，我说要不要分享给更多的人，他是特别开心。他这个我觉得也我也挺开心啊，也挺开心。而且他我发现他的这种表达力特别好，归纳总结就是一二三，特别有逻辑层次。所以其实这是个学习型的人。那么他当时他那个考研失败了，那个他对自己有很多否定，对吧？就像他自己说的，给他机会去分享一下，他梳理一下，本身一个也是自我肯定。那么同时我会看到什么，包括啊，我其实后边因为后边来聊嘛，然后时间也有的，我就跟他讲了一些学习方法，然后他就用这种逻辑层次写的特别清晰， 那就很好，怎么了？现在什么了？怎么了？一二三，然后自我救赎的过程，最后的结果。然后我跟他说了目的是怎样，所以他把这一份希望哈、啊，如何去构建这种希望，包括自己的转化传达给大家。
嗯嗯，真的是非常棒哈！没有什么比就是你的这个病患，他康复了，而且呢，他整个这个状态特别的好的情，让你更高兴的。
对，
这种成就感哈，还这种就是帮助了别人的这种感受，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应该是让你今天跟我聊天的时候，整个人都容光焕发。
对，我也在非常兴奋的讲这件事情，因为就像就因为我跟他在分享他的事情，我是历历在目。第一次来是低着头，然后呢眼睛是红的，一说话眼泪就出，后来就一直在笑，然后最后一次其实他已经瘦了很多了，后面那一次已经瘦了很多，就明显看到脸是这样瘦下来，然后就是这样子手，因为我们是这个电台节目哈，没有办法看到我这样，他就是真是有点手舞足蹈，看到我的时候就非常非常开心。
嗯，那我想问一下，这位这个女孩子多大？大概
二十几
出头
啊、
哦？
对对对，
那真的是非常美好的年龄。
第一年考研失败了，
也是非常高兴她能够重新的找到自信，找到了希望啊，这种感觉非常好。好的，我们说到这呢，要稍作休息，回来以后呢，我们继续跟远在上海的心理咨询师导师 Lucy 老师接着聊天。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滋味下午茶。您正在收听的是远在上海的这个心理咨询师导师 Lucy 老师跟我们在聊哈，关于暴食背后的这个情况和他的症状。那么老师，我们继续来。
好，我们继续哈。
嗯、
刚才非常兴奋的，然后去分享了一个那个成功的案例，应该是哈、这个来访者的一个分享啊、特别好。就是他其实。上次我也有说过啊，他其实面对了家里面的一些变故啊，不光是那个学业上的一个失败，
嗯哼，
所以是当他看到一个情绪上啊，真正和情绪挂钩的东西，包括身体啊，情绪、身体啊，以及行为，
嗯哼，
我们再来说啊，就是很多人是这样的，只是看到行为啊，
嗯哼，
就根本没有能够联想到啊，
嗯，
会有。身体的情况或者情绪的情况啊，那么这是一个特别棒的一个过程哈、啊，所以呢，在这里边我就很想说什么呢？就大家肯定问，哎，我要怎么办呀？其实我们上期已经聊到过去如何去解决这个事情，或者是说，哎，我们应该怎么去做哈、啊？怎么去做？我们也讲到成因，对吧？那么今天呢，其实就是从你发现问题哈、啊，问题和解决之间是有一个中间过程。那么我因为。那个每一次节目可能我们对解决方法都说的比较快，毕竟是时间有限的，所以我们就我想这一次就是单独又补充一次节目，再聊这个话题，是更多的是想告诉大家就如何去完成这个中间过程啊，从你觉察到问题哈、啊、如何到解决。因为很多我们讲案例的时候肯定是原来什么样后来什么样，对吧？很多人说那我怎么办呀，对吧？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前面其实专门做过，我们是专门做过那么一个主题，就是如何去找那个归因，对吧？归因和成因。但是实际上这更多的就只是理论的事情，很多人也还是找不到。那么如果因为我们那个节目里面有也在播我的邮箱，就是大家也可以把自己的问题拿出来，我帮你分析分析也是没有问题的。那当你写邮件的时候，就稍微写一写自己的情况和状态。我之前有确实有收到过一封邮件，就是说，哎，因为他可能要回国，那时候约我来，我说你把情况再聊一聊，可能不知道是不是后来也没有看，他没有开邮件。然后也没有说那个情况，还是要先说情况啊，见面不重要，情况还是很重要的，对吧？你直接说了你的情况，然后我可能会给到一个针对你情况的一些建议啊。那么在我们在节目里面会说一个泛泛的一个方法啊，首先要找原因。那上次节目我们提到觉察，对不对？那么可能是大家听到这个就会也想啊，那这和我的情绪有关，对吧？那我告诉大家一个实际的一个操作方法啊，首先要找原因啊，找原因怎么找呢？就是说，你首先有两方面原因，一个是实际的因啊，一个是你以为的因。其实通常情况下，先按照你自己的逻辑来啊，我因为是因为这个啊，我也是因为这个，对吧？那么比如说，哎，我今天心情不好是因为你，可能这是你头脑上的，那么你一定要写下来，写下来列一下子，对吧？ 然后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事情，就是你在什么时候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就是不是你不可能天天都暴食，顿顿都暴食，对不对？
是，
一定是有那么一个时候会让你暴食，
嗯，
或者是说会让你很想吃东西，
嗯，
或者很想买东西，或者很想去打人，或者很想干什么事情，
嗯，
但是你知道现在并不需要这件事情。明白吗？
就肚子
是
饱的，对吧？肚子是饱的，你不需要吃，但是你就是想吃，你的情绪的告诉你你要去吃。
对的，嗯，是这样的。所以呢，这是一个时间点哈，就是什么什么情况下啊？你可能又没有联想到情绪，但是你可以写什么情况下哈？一个是情况，
嗯，
然后呢，一个是情绪哈，一个是情绪啊，然后一个是时间点啊，这个是特别重要的啊。我刚才有说啊，首先是你以为的因，以为的因是什么？是你思想的、头脑的，我们叫逻辑的哈，就是逻辑的，这是你意识层面的。那么我听常听我们节目的人都知道，我其实一直讨论的是潜意识，对吧？
嗯。
那么意识层面呢，是你列下来，你不要管它有没有道理，你先都列下来哈。然后呢，我们再来说潜意识层面，潜意识层面呢，就是我刚才说的这几个。是什么情绪啊？什么情况下？什么时间点啊？
嗯，
和哪些事件有关？或者是说，哎，你或者是一句话啊？比如说，哎，有人说，或者你自己照镜子，有没有这时候？你一照镜子，你今天特别不好，你又特别烦。那你烦了之后，你转一圈之后，你就觉得我不应该吃东西，然后你手就去拿东西吃。
对对对，然后就开始骂自己。
对对，是这是潜意识的哈。
嗯，
所以啊。然后当你列了很多之后，你就开始挑什么是实际的因，真实的因，真实的因才反馈你的潜意识，懂了吧？这是我刚才说的这些时间点情绪的上的事情。当你找到那些情绪的时候，这个才是真正触发你啊进入一个恶性循环的因啊。所以因原因有两个啊，一个是你头脑以为的，是你逻辑的，是你思想上的，你以为的意识层面的，说哎我上网上找一找，哎我是不是因为这个，我是因为我就是因为我脑子笨，所以我学习不好，像那个小女孩，就是后来就说我就是因为我脑子笨，然后可能我根本就不适合学习，我就根本不适合考研。
嗯，
那你看后来呢，当情绪处理完之后，她专注力特别强，她学习状态特别好，你看她包括写这个东西，当然她也说是一气呵成。但是就是我给他的那种逻辑思维方法就全出来了，我告诉他如何学习，要有框，然后逻辑思维是什么样的，他就马上就在用，然后很高效，他没有花很多时间，他学习现在他说一天的效率可能是顶上以前，就是以前状态好的时候的效率的好几倍，就是这样的。我曾经有一个也是，就是一个成年人，然后他说他的效率本来用3天的事情，他竟然在3小时内完成，因为我跟他也讲了一些效率方法，主要是一个状态的问题。所以呢，就是让你去发现什么呢？你要找到因，实际的因啊。最我让你列这些东西，最后你要挑选出实际的因，你会看到那个主要的情绪。
嗯哼，
主要的情绪是什么？然后还有那个，一个是主要的情绪，可能你也会发现主要的事件啊，这是主要的情绪和事件。那么对于我咨询来说哈，这个有点偏专业了哈，后面就会处理这些。
嗯，
那么另外一个呢，我也想说，特别想说一句，就是很多人是这样说啊，我知道因为什么，然后找到那个因，但是这里一定我要想跟大家强调一下，你找到那个因就不等于解决，找到只是第一步啊，甚至是你意识到啊，也都是第一步，但是它会是什么呢？我们有在说，你在良性循环里还是在恶性循环里？这个是良性循环的开始啊，先找到因，你已经，我们说正确的方法就等于，或者正确的线路，或者正确的方向就等于成功了一半，是不是？
对。
好，我还有时间继续说吗？
有
我在看。
嗯，
那我就继续说哈。
嗯，
这就好像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进入到一个正向循环开始了，对吧？走向一个好一个正确的方向。就比如说我为什么说你找到原因找到方法呢，不等于就是你能就是解决了问题。就比如说现在大家读很多书很多理论，对不对？
对，
很多书很多理论，读了很多文章，也是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是那只是知道，对吧？
对，
就又回到了什么，又回到了我们说的，哎，我知道是这样子啊，但是我知道我应该好好学习，我知道我应该少吃东西，但是你还是做不到，
当然
对吧？回到了这里边。
嗯，
对对。所以呢，就是当你知道哈， 也不等于改变，对吧？也不等于解决。
嗯，
那就比如说我们说到我们说健身好了哈，我们说健身，你比如说大家都知道我应该自律，我应该少吃东西，对吧？哈，我应该怎么怎么样。所以但是你或者是说，哎，你网上看到了一段这个是特别好的一个健身方法，你去做了吗？没有去做，是吧？就那行动力压根没出来，是因为你没有改变。所以真正的是什么？你比如说我们就说方法了，那大家就说那我要怎么做。你比如说健身你可能是去会选择跑步，你如果有行动力的话，你可以在家，也可以去健身房，也可以找教练，对不对？
嗯，
教练会给你正确的方法，科学的方法，对吧？然后也构建你的能力，这个是一套组合拳。那么对于心理咨询来说也是这样的，就是当你知道方法的时候，你看有一部分人是这样的，他是一旦找到原因，他即刻领悟，他就会转化。那么就是我学习，我们有说学习，其实学习是什么样的？一个是循序渐进的，还有一个度，对吧？这个是指了，我们是指了悟，可能会即刻发生改变。那么另外有一些人是行动力，比如说他看到了这个方法很好，然后他就马上行动。你比如说我今天就给到了一个方法，大家去列单子，然后找出那个情绪，对吧？如果大家愿意分享也可以啊，分享给我们，是吧？你列了什么，然后你找出来，你看看你是不是有改变。这个就是立刻会激发行动力的。那有一些人是这样，我只是听过了啊，我只是知道有那么一回事，然后那个听过一个节目他讲过啊，他这种方法很好，他就停在那里，对吧？那如何这样的人如何去改变？最好去找专业的人帮你去推动你。就像我们实在是自己坚持不了，我去健身房我要找个教练，教练会打电话告诉你今天来呀，你今天要做运动啊，是不是？基本上是这样的啊。嗯，所以呢就是说我们如果能够自己去分析原因哈，这就像我们说的，我说你走到了一个，你前进到了一个正确的路上，你只会离那个好的结果越来越近，进入一个正的循环，只是时间问题，
嗯，
对吧？
嗯
嗯，好，我
对对对对对，说这个时候真的是应该要进广告的时间了哈。不过没关系，我们别的内容等了广告之后继续跟我们远在上海的心理咨询师导师 Lucy 老师接着聊。
其享受属于你我的悠闲时光。
好的，回到节目当中来了。我们现在正在跟我们在空中聊天的呢是远在上海的心理咨询师导师 Lucy 老师。来 ，Lucy 老师，我们到了节目的最后一段了，我们赶快跟朋友们来继续分享关于这个暴食背后的这些故事。
嗯，好的哈，嗯，我刚才有在讲哈，如何让大家去。这个从问题到解决这个中间过程哈，这一次就跟大家讲的其实比较细了哈，就是如何去找原因啊，有你以为的原因和实际的原因。
嗯，
当你慢慢梳理出这些的时候呢，你也会发现啊，它和你的这个情绪状况哈、是怎样混结到一起的。其实更重要的，我是还是想说一点，就是你找到这个因，你最好是寻求一些方式去改变，不然的话它还停留在那儿哈。就举个那个大家特别特别常见的一个例子，就是那个就是大家都会说家长辅导作业哈，可能是在那个美国那边好一些哈，我那家长特别爱辅导作业，然后都精神崩溃那种。
我看好多家长哈都说自己因为辅导作业就是血压飙升啊，然后怀疑人生啊，以头呛地耳啊，就是对对对对。
对，有当场犯心脏病的，确实是引起那个有的有一个妈妈确实是因为在辅导作业的时候真的过去了，然后送去抢救没抢救过来。
哦，真的，
的确是这样。
Oh my god，
这是真事儿、
哦，
这是真事儿，真事
发生过
、哦、啊，这确实是真事儿。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很高知的一个双，就是父母是双博士的那个一个家里面，然后爸爸也整个就精神崩溃到不行。
哦哇哇，就辅导作业吗？
可以聊这个，
这个不至于哦、大家心放宽一点。嗯，
对对对对对，嗯，所以呢，就是为什么要举这个例子？因为就是对我们来说，我们平时也会经常去劝孩子，对不对？
嗯哼，
因为毕竟家长会管孩子会比较多一些，即使是说你在那边，在美国也是一样的，就是你跟孩子会有很多交流。很多交流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作为成年人是很容易看到那个原因，对吧？我们今天就讨论因嘛，对吧？那么比如说我们说最简单的，孩子就是考试不好回来了啊，巴拉巴拉巴拉一顿说啊，一顿说之后，其实这个家长这时候就特别想说哈啊，你可能平时你应该这样，你应该那样啊，然后你平时不就是没有努力吗？或者是说哎你不认真呀，你做事情会举一些例子是吧，会说哎我给你好多建议都没有听啊，大概是不是也是这些话。
这句话真的很讨厌。
对对对
对，
所以其实我们好像看起来知道原因啊，但实际上这样的沟通是无效的，也不会促进他改变、啊、
对，
就像刚才我分享那个案例说，他对于他来说，他这个时候是倾听者，他很想逃离啊，所以是无效的，没有用的哈、啊。
嗯
嗯，那我最后再说一点啊，
嗯，
最后再说一点，就是说，因为我们上次节目会已经谈到关于身体的这一部分啊，那我们还是要再来说一下。因为什么呢，就是你看像刚才他的这个分享就是这样说的，就是没有想到身体和情绪是有关的。当我们出现身体是通常会被忽视的，就比如说我们经常会说，以前会说亚健康状态，对吧、
嗯、
现在呢很多人是这样子啊，我不舒服，可能我休息不好，我最近有点累，有点疲劳啊，我失眠哈、啊、可能没关系，就是大家觉得可能只是就是很叫我们叫什么，很不经意的随便归了个音就放过他了，有这样吗、啊、就所以会叫做忽视嘛，特别容易被忽视。所以呢当大家知道身体和情绪是相关的时候啊，这不就是我们说的你一旦意识到之后啊，你就应该去觉察啊，然后你就去关注什么，关注你的情绪，甚至是什么，你可以直接关注你的情绪。当然了，有些尤其是男生啊，男士是这样的，就是他，你说他有什么情绪，他可能平时也没有那么多情绪感受，或者是说男生通常是会被压抑的，
对、
嗯、啊，
对，
就是他，对，他不太去表达，
嗯，
那男生就一定要去关注你的胃啊，男生、
啊，所以男生经常容易胃疼哈、
哎，
胃病，
对、嗯，哎，甚至是这个不舒服这个词，大家一定要关注。当你自己说，哎，我今天有点不舒服啊。那你就要问自己哪里不舒服、
嗯、
啊？好像也说不清，那是不是胃不舒服、
嗯、
基本上就是这样的哦、嗯，就是一定要关注胃，因为我们总在说，我一直在情绪里经常会提到胃的事情，因为胃是一个情绪器官，还记得我说吗、
嗯、
我们说忍气吞声，对吧，
对，
哎，
就吞到胃
里
去
了，哎，打掉牙去哪里，咽下去、
嗯、
咽到肚子里去，对吧，
嗯，
所以呢不光是说男生，小孩子也是一样。小孩子通常你会问他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不晓得。他说我也好像还好吧，对吧、
嗯、
尤其是男孩子真的是。他就说都好还好，就基本上这样。
嗯，
反正你会看到什么，你要去看他的表情，就看他情绪状态。人应该是这样，没事的就是很，这个笑是发自内心的就笑。今天来呢你就看孩子，哎，回从学校回来没精打采的。那么要么是疲劳，要么是不高兴，所以或者是说还有一个是什么叫高，你说不高兴是一件事情啊，高兴不起来也是另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高兴不起来、嗯、
就遇到高兴的事儿、
就是、
他也高兴不起来。
对，其实我们没有高兴的事情，没有那么多高兴事情、
嗯、
但是你比如说哎，我们一见面，你看我们镜头里一出来、
啊、
就会
开
心一下，
对
对，这个开心是发自内心的，而不是说哎，就是这种状态。所以呢高兴不起来是一种低迷的状态，那叫做心境啊，长时间持久的，所以这个就是一定要高度注意。
嗯，
那么那个器官呢，就是身体上呢，就是要看什么，就是要看胃疼。小孩子就会说哎，我有点吃不下，或者我胃不舒服，
我肚子疼、
这个、这个一定哎，对，肚子疼，对对对、
嗯、
常说的就是肚子疼。
嗯，
好多孩子就是到我这来，就是因为在国内是这样子、
嗯、
只要到只有到了不能上学的时候他们才会重视起来。所以为什么我就哎很想跟大家讲，你要早点重视起来，不至于对孩子来说发展那么严重。
嗯，
那基本上我会问到一开始不能去，为什么？肚子疼，对吧，
嗯，
肚子疼其实就是说他在学校发生了很多事情，他有情绪，或者在家里边他有一些情绪，他是很想对抗，然后但是他又不晓得哪里去了，肚子疼。第一个特别容易的就是肚子疼，第二个大家应该关注什么，就头疼，说我很头疼、
嗯、
然后有些人就会失眠啊、
嗯、
有些人就会头神经疼、
嗯、
这个一定要重视，这个是你有很多怒气出来，或者是你有很多焦虑出来，这个一定要重视。就是当他久了之后你会认为什么，你只是认为身体出了问题，
对，
久而久之他变得很弱。我们说用的地方那用尽废退嘛，对吧，你这个地方本身很弱了，你又不停的去冲击它，当然它就会变得更弱。所以这个就是我说的，我在节目里一直说大家要觉察到，然后可能你了悟了，可能就会发生改变。为什么？哦，你知道是肚子疼， 你比如说你跟孩子聊，他说他头疼，你可能就跟他聊心情了，谁惹你生气了啊，有没有发生什么不开心的事情啊，然后慢慢去聊，可能就聊出来，他说出来可能也就好了。所以其实这个就是说这叫做智慧啊，不是说叫说哎呀一说心理学好像就要我要怎么样有一些叫什么心理疾病，不是那样的，生活当中处处都是的，这就是智慧哈。嗯，好
的啊，我们感谢哈露西老师呢，每个月给我们一次很好的智慧，给我们交流一下，然后给我们更多的智慧，让我们去处理生活当中很多的不如意啊。好，那我们由于时间的关系呢，节目到这儿呢就必须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如果朋友们想跟露西老师能多多沟通的话呢，可以给他写 email 啊，他的 email 是 psy_luczhang@163.com。好的，非常感谢露西老师，我们下次再见。
嗯，好，再见，拜
拜。